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今天晚上海峡论坛下半场要讨论的话题。四中全会公报出炉，在有关两岸的部分公报指出，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依法保护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权益。相较于三中全会公报，四中全会公报更加强调一国两制在香港战中的背景之下纳入相关的文字有什么特殊含义，对两岸关系又有什么影响。此外，依法保障台湾人民的权益，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台商是否会因此受惠。海峡论坛今天下半场节目就要讨论这个问题。那首先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全善教授呢，对于四中全会这样的文字有什么样的含义，那您觉得对于两岸关系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看点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到了这样一个拐点，提出了这个依法治国呀，而且以这个为中心体议题啊，这个还是第一次，整个四中全会在讨论这个事儿，在中国的这个政治发展历史上应该是有意义的。那么具体到两岸关系呢，大概应该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实际上的好处。一个呢，就是刚才讲到的，那台商的在这个大陆的投资的合法权益会有一定的这个法律程序啊，来得到这个保障。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两岸交流的这个机制上，刚才我们讲到有很多这个水下的一些作业，有些东西可以浮出水面，正式的把它机制化，按照一定的法规来处理。你比如说原来提到的这个两岸要建立办事处之类的，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实现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在国际上啊，由于你是依法办事呢，国际观察这个问题也增加了透明度，所以在这个三个方面呢还是有好处。当然了，最根本的还是如何的去执行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现在简单的再讲一下一个从大的格局来讲啊，其实也涉及到两岸关系，也涉及到刚才看到的香港的一些发展，就是什么呢？就是最近这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 Francis Fukuyama， 就是福山教授，他不断的推出他的一些新的一些想法。最早他是对吧，这个时代的终结啊，民主的胜利啊，那现在他又有新的一些想法。那么新的想法呢，前些日子我们把他请到美第坚大学做了个讲演，他大概提出，他说一个现代国家的治理要有三个支柱，第一国家治理能力，第二法治，第三民主，这三个是缺一不可。所以这个观点很有意思，他讲到，他说有的国家呢，这个国家治理能力不错，但是民主和法治弱一点，有的地方呢民主好像搞得不错，但是国家有的比较乱一点，它治理能力差一点。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怎么样要有一个平衡。其实这个福山他把这个顺序啊还说成是这个国家的治理能力，然后是法治，然后是民主。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也是适用于香港。香港呢有民主诉求，上次我们讲到了，但是这个法治也是不可缺少的，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的一个稳定。那么大陆方面呢，这个法这个治理能力比较强，法治相对弱一点，民主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那么在这些方面如何加强都是一个说法。所以在这方面就有一个如何能够搞实现一个平衡来得到这个国家的治理，这个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恐怕也是这样。
非常感谢赵教授您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教在台北的严教授呢，对于这个四中全会公报提出了一国两制依法来推进祖国统一，这个法是什么法呢？由于台湾没有基本法，那么这个法是不是指的反分裂国家法？那么台湾各界对此的反应如何呢？教授。
是我想刚赵教授讲得很好，就是有关于这个民主、法治还有治理这三方面是缺一不可。那这一次四中全会把这个依法治国提出来，等于就是高调的把法拉出来。换句话说，对于民主方面，他们可能就是很清楚的画个界限，不跟西方玩西方的那一套， 啊，这个多元民主或者多党的这种体制啊。那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回到这个两岸关系跟或者台这个中港关系，他们大概就会坚持他原来既有的，包括对香港基本法。其实他这里面他并没有特别强去，他只是谈到说，要依法来落实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个实践啊。那换句话说，还是在指香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有不同的这种论述，有些认为说，占中行为可能会冲撞了这个一国两制，也许就是另外一种港独的声音会出来。那另外一种就是，一国两制已经要走向一国一制啊，这样一个可能性。那我认为说，习近平这一次把这个一国两制还有依法治国这个把它放在一起来谈，可能是要告诉。这个香港或者世界或者其他对台湾来说，就是要恢复到原来他们所设定的一国两制的这个基本点上，好，进步往前往一国一制，也不会允许这个港独的这个出现。我想可能重点在这个地方。
好的，非常谢谢严教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和两位来宾来进行交流。博弈。
请教在华府的赵全胜教授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一次这个四中全会，您刚也提到了这个依法治国是这一次全会的一个主轴跟亮点呢、啊。但是回到香港的问题，我们想请教您，就是好像目前香港跟北京方面的争执点在于说对于一国两制的认知不同啊。那香港有一些法界人士，他们认为说当初所提出的这个一国两制的概念是这个大陆当然是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香港就是以这个基本法来运作的。不过从这个今年的一国两制白皮书推出之后，好像变成说基本法也纳入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架构之下，这跟当初1984年的这个中英联合声明他们的认知是不同的，所以这个也会不禁让人怀疑说，这个以法治国，但是法律的解释权好像会在这个中方来讲，好像是会跳动的，或者是说，好像没有一个最终的一个解释的定夺、啊。不知道这个您怎么看？就是说，这个法律要怎么样在中国树立它的权威性，而不会让人治来超越它？这是不是目前中国在治理上仍然需要有待克服的一个问题呢？
对。提到这个问题是很好啊，我是这样觉得，这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层次呢，我们来看大陆的这个历史啊，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到现在习近平时代，应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有人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一个呢，就是一个治理的问题。当然了，改革开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了。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法大还是党大，这个呢其实是一直在争议的问题。当年彭真呢，他这个解放出来以后呢，就提过这个问题。那么这次这个习近平这个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呢，实际上是把这个法呢，重新给他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刚才那个台北的肖先生也在讲到这个问题，就是一党专政这个问题。那么下面呢，我再说关于这个基本法和宪法这样的一个问题，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刚才问到的，我是这么理解啊，在具体治理、具体实施方面呢，是基本法来进行。恐怕在当时就是有这样一个理解呢，就是最后的解释权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在北京方面，也就是说，如果是基本法和宪法比，在当时的一个制定就是宪法高于基本法，这是我自个儿个人的一个理解。当然这个呢还要回过头来看。那么当然这跟今天的民主诉求这是两码事，这个学生们提出一些民主诉求要求，这些声音呢现在已经都被国际上听到了，所以这个呢是另外一个层次上的一个问题。
嗯，好的，谢谢赵全胜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您怎么看待这个所谓在这一次的公报当中所提出的这个，还是中共还是坚持以这个一国两制来推进这个国家的统一啊？那么也回应到了先前这个习近平在在会见台湾的这个统派团体也提到了，就是和平发展一国两制，就是好像。又把他的这个，大家觉得说这个就是其实在习近平主政的时候跟台湾这个交流的一个最终的底线，其实还是要回归到一个中国，一个就是一国两制的这个框架。那您觉得是不是其实大陆从以前到现在这种态度都没有松动过，也没有改变过？
应该是没有，但这里面有一点不大一样是。中港关系已经确定，它就在基本法里面有规定。刚刚赵教授讲的没有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底下，好，所以基本法是全国人大所赋予的这个所谓的自治权。那这自治权当然有行政、立法、司法，还有终审权。
嗯，
好，那只是说北京有没有偷渡过多少，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目前在处理两岸，他们也是希望用一国两制，只是这个所谓的一国到底是什么内涵，认为将来是可以协商，但是一定是以北京为主的，所以他这个一国两制还是没有脱离他的三段论，就三段论啊，就是最终就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基础的这样一个框架。所以在这方面的，因为为什么他现在还不愿意承认中华民国的一个重要理由，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他对于两岸似乎还留个空间啊，就是让两岸来协商结束敌对状态，然后政治协商，他看协商到什么程度。那这个是就是站在统派方面，他会有期待把这个框框放大一点，但站在独派的角度会觉得说这根本就是个鸟笼，我要另外发展一个国家，我不愿意进入你这个鸟笼，即便这个鸟笼非常大非常大，但是我要成立另外一个国家，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观点。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若香。
嗯，好，博弈，我们现场已经有三位来宾呢，三位听众呢打电话来询问了。那么首先我们来接听来自高雄的刘先生，请您发表评论或是向两位来宾提问。
喂，那个香港这个战中反的问题哈，我那个亲戚打电话和我聊啊，其实哦，战中的人只有两成多啊，真正反战中的有那个才五成多啊，所以我们台湾政府实在不应该在那边火上加油啊，应该说表明立场，和平解决就好了。你看看我们台湾那个马政府，光是食安问题和那个太阳花都搞得一塌糊涂，有什么立场在那边说三道四呢？应该表明和平解决就好嘛。那个香港是的主权是大陆嘛，我们在那里火上加油，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真正反那个只有两成多啦，真他们需要的是经济和平。香港发展嘛，你在那边闹对什么？你看五成多反对呢，你这个两成在那边，你看，跟不像话嘛。我们台湾的自己的问题一大堆，在那里说三道四，实在没有道理了，只能表示和平解决这样啊。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好，谢谢高雄的刘先生。那么接下来时间不多了，我们再来接听来自河南的李先生，请您向两位来宾提问，或是简短的发表看法。李先生，
喂，你好。哎，好，我是想说，就是说那个，他不是那个填海造地啊，我觉得这个现在都全球化，世界都一体化了嘛，是吧？这个，就是填，只要不污染环境就行了，是吧？还有就是那个，还有一个是那个说的那个什么，就是法治啊，我觉得法治其实就是这个法。
对，好，李先生，今天谈的提论下半场是谈论四中全会。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只剩下不到两分多钟时间，那么先请现场的来宾赵全胜教授呢，用大概一分钟时间来回答提问，做出总结。
好，那个就是既然高雄的刘先生提到这个香港战中，我就以这个为结论吧，就是说刚才讲到只有两成的。我看这个估计也差不多，因为现在民心呢还是要求一个和平安定，要求发展。前一段那个不光是港首梁振英在呼吁，我看到一些像大的商家 像李嘉诚这些，当然你可以说他有他的利益了，还有一些民众都在呼吁说，而且还有一个说法，如果是造成了香港地位的下降，为了这些问题造成了负面，那么最后买单的还是香港的老百姓。所以这一点呢，这个有一个见好就收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和平安定把这个声音听到了，然后下一步慢慢继续解决，恐怕这也符合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治理啊、法治啊、民主啊这个三项大的这个原则。
非常谢谢赵教授您的总结。那么再来呢，我们来请台湾的严建发教授来做结论，并且回答简短提这些上论的简短提问。
刚刘先生的说法啊，我是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部分同意就是说，当然，马政府应该更集中在我们台湾内部的经济或者像食安这些问题啊，这确实是目前比较不好的一个状况，那应该更集中在这上面。但是对于香港这种民主自由的这个声援也必须要有，因为台港在针对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发展关系，我们可以说是唇齿相连的。假如香港没办法争取更多的这个自由，那对我们台湾将来跟这个中国大陆互动了，我们也会吃很大的亏。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或者说我们站在普世的这个价值，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去支持香港。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我们不能够画地自限或者至少门前雪啊，这样对我们来讲不见得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这个讨论跟分析，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热烈的参与。那么尤其要感谢的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赵全胜教授。
谢谢主持人，还有严教授，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
以及在台北的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教授严建发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用两岸关系的最新报道或是收看海峡论坛之前曾经讨论过的话题。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